那刚刚我们前面的那一部经啊，就是四十五经啊，《大正四十五经》。我们那一部经的重点，它是提到，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大意的话，就是意于五蕴而生其我见啊。那再来就是因为不舍我见，所以诸根产生。然后就会有诸畜啊，畜之后会有诸兽啊。那这里的畜呢，它就特别强调经文本身，特别强调就是，凡夫跟圣者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畜，应该是长部经是啊，好像是长部啊，长部的大因缘经，它跟我们汉译的这个大圆方便经是同本意义。那唯有不同的就是他这里少了六入，有看到吗？所以他这里就有九个，你算看看是不是九个，一二三四啊，九支。在我们的在其他的版本有些地方他就补入一个六入，这四名是六入嘛，六入才有处嘛哈，所以他就是增加一个六入的话就变成十支缘起。那在巴利的这个大因缘经它只有九支，它没有六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名色本身就可以是六入来的啦，有没有？名色本身就可以是六根，其实它是在十支缘起它有多加一个六入呢，主要就是讲这个胎儿的六根生成啊，已经具足了。那实际上它跟名色的定义是有重叠性。那我们现在不是讲大因缘经啊，也不是讲大圆方便经这个九支或十支，但是从这个杂阿含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如果是依我们的经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有五蕴之后，对不对啊？我们有五蕴，如果执着为我的话，执着五蕴为我，就会在这个处这个地方有无明处啊。所以它的关键是他把它放在无名处这个地方来谈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大因缘经这部经来看的话，他也有提到这个处呢也很容易让凡夫产生烦恼的地方。他其中一个他在巴利里面呢，他注解这个处有两种处，那其中一个就是增与处，就是凡夫很喜欢增加一些啊，就是在名言概念上会有很多啊这一些不对的一种施设啊，所以他就会认为有一种真实。那我们北方的这个杂含汉译的杂含，他直接就是用无名处啊，所以在巴利的注解里面呢，他就比较没有谈到这个无名处这个语词，他是用增与处啦其他的名词。那主要我要讲的就是说，不管他用什么 语词 啊，他都一定会提到这个处，也许就是我们产生烦恼的一个根源处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处对境界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有这个无我的知见啊，因为他说我们会执着五蕴为我，才会有无明处嘛。那如果我们平常我们在闻思佛法的时候就已经有建立这个无我正见的话，五蕴无我的话，那我们就会有明处。就不同就是在这边啊，不同就是在这边。所以凡夫跟圣者就是一个是无明处啊，一个是明处这样啊。那后面的就是如果是说我们没有那个啊，我们是不知道无我啊，有无明处的话，那后面导致的就是有常见、断见、常断见，还有三种慢啊等等。所以如果有明处的话，就没有后面的问题产生。所以他的啊关键的地方就是在无名处跟名处。所以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有 问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读大因缘经，像这一部经它所巴利呢，它只有讲到九支缘起，它并没有讲到无明啊，它没有讲到无明跟行嘛。那所以呢，汉译的这一种经文的理解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就是虽然在巴利里面它可能这个处呢，它用别的名词来解释，比如说增与处啊，什么处啊，凡夫很容易在这里就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概念。那这一种其实在汉传的资料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它直接这个处的地方就用无明处，就是它这一个缘起支里面没有无明，但是它在处这个地方已经有把无明这个道理融进去解释。所以你讲无明处本身就有讲到无明了嘛，也讲到处了这两个。所以即使你是九支缘起还是十支缘起，虽然名词上没有无明，但是他在处的这个地方已经有提到无明，这样了解吗？那行呢，导师说行会在哪里出现呢？行就是在这个有啊，有这个地方会谈到行啊，因为这爱取是烦恼嘛，有是业嘛，所以有就是那个地方就会谈到身口意行。身口意的造作会让我们累积这个欲有色有无色有的生命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的造作其实就是会累积未来轮回的因啊。所以十二缘起支如果大家很熟的话，其实他不管是讲九支讲十支或者是只有讲两三支，那这些名相如果你能够通达，其实他都可以互通啊。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无明处，就是上一部经的一个重点啊。他跟巴利的解释的角度会有一点不同。好，我们再来看大正四十六经的补充资料。补充资料125，还有今天的两个都 翻出来哈，183跟125，找到没有 ？OK， 好，我们来看经文大意。经文大意呢，在125页这里是提到说，经文分别色受想行识的定义。那我就有把这个相应部的经文也列出来给大家看。还有脚注呢，脚注待会我们就要比对俱舍论跟清净道论。那我今天给大家的补充资料就是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的定义，五蕴的定义。待会我们这样对照之后，你会发现应顺导师的定义呢都是源自于阿含跟俱舍论，很明显的哦，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定义是俱舍论的，就是有部的定义。好，我们首先来看125页这个地方，我们看完这个地方再看导师的啦哈。色蕴色受蕴，如杂含这里提到说，若可爱可分，名为色受蕴，指所爱手持杖刀冷暖等等啊，这个就名为触爱啊，这个爱就是色受蕴啊，爱就是有阻碍的意思啊，阻碍。那色受蕴呢，本身就是无常苦变异之法。那在相应部22.79呢，我们看中文这个地方哈，你看它的翻译是这样：为什么称为色法色蕴？诸比丘被败坏之法，能够被其他因缘所败坏的法就称为色法。比如说一个人他会被受伤，他可能就是被石头砸伤，被木棒打伤，被刀子割伤，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大呢，我们这个色身啊会被外在的因缘败坏啊。那为何所败坏呢？这被什么东西败坏呢？那相应部这里说，因寒冷而败坏，因热、因饥渴，有没有？等等等等，舌所触而败坏。 所以这一些不管是有情无情外在的因缘能够败坏我们这个设法、啊、那所以因此设法设蕴又称为恼坏，为外在的因缘所恼坏。所以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它是很脆弱的，很脆弱，不管我们怎么保护它保养它，它都是会败坏，只是有时候我们小心一点，它就不是不会被外在的因缘所破坏，但是它本身也是一个被条件所组成的元素嘛，所以它当然也是会散坏的一天啊。那在角注73啊，这个 rupati 呢，在巴利文的意思呢，就是感到烦恼、压迫、伤害、骚扰。啊、就是这个色法本身呢它就是有这样的特质、啊、那在俱舍论的定义呢就是变爱名为色法，有没有变爱，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执爱或者变爱就是色法。那下面呢 VISM 这个、啊、443页呢，这个就清净道论、啊、清净道论，清净道论的解释呢就是任何寒冷等法可以败坏恼坏之法就是摄蕴，总名为摄蕴、啊、所以我们一般解释呢摄蕴啊摄法啊四大就是物质，其实我们只有定义物质、啊、它是不完整的定义，因为物质它是静态的嘛，比如说茶杯它是四大所成是静态，但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它是不变的、哦、但是 rupa 本身色法本身、哦、在巴利字的定义还有杂含的定义它本身就是一个可爱可分，就是它是一个破坏之法，它是可以分析可以把它解剖出来的一个物质，所以你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认为四大是长恒不变的，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我们的四大是物质，物质是一种 很平常人有的概念可以理解的概念，但是它没有带出就是佛法里面的定义，就是它是一个破坏之法，它是一个任何外在因缘所可能会被破坏之法、啊、而且它占有体积、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应顺导师的解释、啊、你看导师的解释是挺容易明白的、啊、在183页第二段导师的佛法概论第四章有找到吗？ OK， 他说蕴五蕴的蕴呢就是集聚义、啊、就是它是同类相聚在一起的、啊、物质跟物质在一起，感受跟感受在一起、啊、种种想跟种种想在一起，所以就分成色受想行识。在我们的杂含55经这边我们之前都有听过、啊啊、都有看过，诸所有色都是不管过去未来现在、啊、这11法都总名为色蕴，蕴就是因，就是蕴的不同翻译、啊、佛以慧眼观察有情，归纳有情的蕴数、啊、就是它的元素离不开这五种，就是五种法的聚集，所以称为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者又可以分为、啊、有情识，那有情识呢它就分成能跟所这两部分，我们是有情众生嘛，所以是有情识的众生，那情识本身可以分成能跟所的对待，在所识当中我们所认识的、境界当中可以分成无情的山河大地还有自己的色身身体，这个就名为色蕴、啊、所以色的定义就是变爱、啊、大家现在找一下这个变爱这两个字在我们的补充资料 是出自什么的，出自什么杂阿含，杂阿含有没，杂阿含有没变爱哦， 在125页的补充资料脚注，你看一下125页的脚注74，找到没有？是出自什么的？俱舍论，有没有看到啊？
有。
OK， 所以你看哦，导师的书啊，他没有放出处，其实大部分都是有出处的。色的定义 ，rupa 的定义就是变爱，变爱是出自俱舍论的用词。那如果说还是不懂的话，导师说，就如杂含46经所说的，可爱可分，名为色。那这个是什么解释呢？所以你跟导师后面白话解释说，有体积，占有空间，就是触爱，有触爱啊，就是它会占有空间。那触对变异啊，由于触对变异，所以可以分析。所以爱呢就是触爱，分就是分析。导师是解释杂含这两个用词哦，可爱就是有触爱，可分就是可分析，就是它你可以把它分散，一个时钟你把它电池拿开呀、啊，你把它可以分开啊。这跟近人所说的物质相同啊，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十个都是色法，都是色法。除了形质的色蕴以外，内在的精神活动也是情事所视之的，就是心所法、受蕴、想蕴跟行蕴。那我们这个是我看我们先把导师的这个先念一遍了哈，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杂含啊、相应部还有俱舍论，你就知道导师的说明是有根据的啊。那心所法部分来看的话，受蕴就是受，就是领纳，领纳啊、哦，你看导师把它分成两个词来解释，一个是领略境界，受纳于心，所以领纳呢，其实它是领受境界，把这一种看到是什么境界，然后它就受纳于心啊，所以就领纳，简称是领纳啊。这属于情绪作用啊，如领受适合自己的身心的境界，就会受纳什么呢？喜乐的心情。如果不合意的、不适意的啊，就会感到苦痛或者忧愁。所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绪是受境界影响的。所以我们看到喜欢的人就会产生喜乐，不喜欢的人就产生苦痛忧愁啊。想蕴是什么呢？你看想这里他就把它解释为取向，有没有？取向是认识作用啊，就是我们认识境界的时候啊，心就有摄取镜像而现为心相，就是我们好像那个照相机一样啊，我们认识了境界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印象呢印在这个想蕴当中，留在想蕴当中。由于表象作用构成概念，长短美丑的概念，安立种种名言，就会给它安立种种的名称。所以想蕴呢，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蕴，就是它会取象，然后构成概念，还有建立名言。所以我们的想蕴是特别复杂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你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某某人啊，或者是想到过去怎么样啊，那个概念呢就会左右我们，我们会给他赋予很多标签，就是名言啊，这个就是名言，给他标签，给他名言啊。所以想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心所。再来行蕴，行蕴的定义呢是造作啊，造作。我们的经文只有作而已，好像经文只有作这个字啊，有作还是 我们的经文是什么？行运是坐啊，对啊，只有一个字而已哈，坐坐相。那导师这里是用造作哈，主要是思心所，是意志作用。那因为行运是受想以外的所有的心所都包含在行运里面，对不对？但是这里行运为什么要特别标明是思心所啊？如果你没有比对俱舍论，其实你不知道为什么导师这样说的。其实是俱舍论、阿毗达摩都是这样定义的，行运主要是思心所。待会我们看那个俱舍论，大家就知道哈、啊。这个是意志作用啊，就是对境而引生内心经心思的省虑决断，那就会出于动身发语的行为。这个动身跟发语中间不要用逗号，大家改为顿号比较好。就是这个思心所啊，他心经过心的这种思虑决断之后，他会发动身业跟口业的行为。所以动身跟发语它是顿号，就是身业跟语业的行为。那分析内心的心理活动有这三类受想行，就是普通心理学所讲的感情知识跟意志相似。这里只是相似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它一定是等同哈。这三者必然是相应的，从作用而加与相对的分类并不能机械的划分。为什么这三者是所视之呢？受想行本来也是能视的感受啊，对不对？啊，那能知的感受啊，能知的想啊，还有行啊，为什么他说是所视呢？因为他由视运所了知的，不是，他是因为视运本身能够了知的对象，所以他也成为，他是能视，但是它也是所视之的。那视运是明了识别啊，从能知得明啊，从能知得明。所以常人或者是神教者所神秘化的友情，经过佛陀慧远的观察，只是友情是众生的能跟所的了别而已。只是物质跟精神的总和，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可得啊，是心物相依的活动存在。所视之，就分成色法，对不对？还有受想行这三个。那能视的心就是我们的视运啊，我们的视运。但是其实呢，虽然它是啊，这四个呢是可以被我们的视所了别、所视之，对不对啊？这个是能视，这个是所视哈。但是受想行本身，其实它也是一种啊。有能知的作用啊，但是在五蕴来看的话，最主要还是视啊，视是了别，它可以了别色受想行啊。那这种关系就是视识住了，就是我们之前上过的视识住啊。我们的心识呢，是住在前面四个蕴里面的啊。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相应部还有这个俱舍论的定义啊。有了导师的这一个基础之后，我们再来看会比较明白啊。导师所讲的是有出处的啊，所以色法本身它是一种啊占有空间，而且有触碍，而且可分析的啊物质啊，它是本身就是有败坏的特性啊。好，再来我们回来看126 补充资料啊，126页。126页是受孕，有找到吗 ？OK， 受孕呢？这里他是说诸觉相是受孕啊，就是受孕。觉有什么呢？就是受了哈，这个觉就是受啊。啊，不是，这个觉呢就是感觉了哈，就是觉受哈，觉苦觉乐，觉不苦不乐哈，就是觉受相。那如果是按照相应部的解释呢，这个觉应该是领受的意思，就是觉受、啊、诸比丘为什么称为受、啊、领受称为受，领受什么呢？苦乐不苦不乐三种。那我们看角注75俱舍论，受蕴有三，领纳随处，有看到领纳吗？哎，这个就是导师说受蕴是领纳，有没有？受是领纳，就是这个领纳，就是出自俱舍论啊，就是苦乐还有不苦不乐。那分得为六受身啊，眼处所生受乃至意处所生受。我们眼睛看到境界也会感有苦乐不苦不乐受，意处呢就是完全是你把五根，前面五根呢你都关闭起来，纯粹用意根啊，意识意处所生受也会有感受，也会有这三种受。比如说我们想到过世的亲人，有没有？我们意处所生受也会有感受。比如说我想到已故的亲人呢、啊，有些人想一想就流眼泪了啊，那一种就是意处所生受啊。那清净道论的定义是有觉受相，总名为受蕴啊，觉受相。那这个跟相应部的就很相近啊。好，那这个是受蕴。想运的话，我们再回到上面。想运杂含说是少想多想无量想，有没有？把无所有做无所有想，所以我们的想运是很厉害哈、嗯、那相应部的翻译呢是能取相称为想，这里有一个错字啦啊，这里打到受，有没有？大家自己改一下哈，能取相称为想，取相是什么呢？取青红赤白种种颜色相。我们杂含的是比较丰富，少想多想无量想啊，相应不只有颜色想而已啊。我们看角注76，想蕴是能取相啊，取相为体啊，你看它俱舍论就包含了全部了，青黄赤白长短男女冤亲苦乐，所以你看这个想、哦、它包含好多啊，颜色外在的形色长短，有没有长短的概念？男女还有冤敌跟亲人，还有苦乐，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些想呢，有时候都是加入这个我的错误之见，所以在这里呢就会形成对立、啊、那清净道论的定义是想念、啊、想念相是想蕴、啊、所以我们的想蕴呢，其实在、导师的解释呢就是导师的解释是还包含了什么呢？取相还包含了建立概念、建立名言、标签，有没有？啊，那导师解释的比较详细啊。嗯，好，再来呢就是行运。那行运呢，我们来看杂含，它的文呢就只有 坐相坐、啊、造作的意思、啊、于色受想行识的造作就名为行运。那相应部呢，它直接翻译为能造作有为相，有为的色，有为的受想行还有识。有为就是会生灭的、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法，叫做有为法、啊、造作有生住意灭的法就是行运。那我们来看127页、啊、127页角注77俱舍论的定义、啊、那俱舍论的定义你看哦，他说除前及后受想识，就是除了前面、还有之后的这个色蕴受蕴想蕴识蕴，其他一切的心所法一切的行都放到行蕴里面去。所以佛陀在契经说六师身是行蕴，由罪甚故。为什么呢？行就是造作，思是它的特性，思心所是它的特性，造作意很强，故为最甚。所以佛说若能造作有漏有为名为行运，有漏有为叫做行运。这个取运就是无取运、啊、无受运是一样的，就是行运。所以我们的思心所呢造作的都是这种有漏有为的法、啊、就是身业语业、啊、那甚至于意业嘛、啊、如果按照导师的定义的话，就是我们的心经过省虑决断而发动身语业、啊，这个就是行运、啊、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识运、啊、最后一个、啊、大家看上面的经文，别知相是识受运、啊、别知，那识别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那相应部的翻译呢是诸比丘了别称为识。了知什么呢？了别什么东西呢？他说是甜酸苦辣等等、哎、这种味道、啊、科不科、啊、科是什么、啊、苦味吗？科不科，甘是甜嘛、哦、苦科是涩啊，色不色，所以它都是味道嘛、哦嗯、所以是了知名为识。那角注78我们看俱舍论的定义、哦、他说各个了各个了别比比境界，就是了别境界总取镜像名为识蕴，所以名为六识身，眼识身乃至意识身。清净道论的定义就是识之相，能够了别相是识蕴。这个五蕴呢、啊、在我们的五蕴相应里面呢，这个定义是只有在这一部经比较详细，其他的经好像没有这么详细、嗯、所以这一部经它是非常有名的、五蕴的定义、啊、那这五蕴的定义其实就让我们了解我们的五蕴身心啊都是因缘所成的啦、啊、我们如果、执着的话，那就是、在这里面就会产生轮回的因、啊、那最后这一段呢补充的就是三世观、啊、杂含经文是提到我今为现在色法所识、啊、过去是也是如此，跟现在一样。所以这个食呢就是吞噬 吞噬啊。我有今天的补充资料有附给大家哈，184页最上面啊，就是庄春江的，他有翻译这个巴利文，还有菩提长老的音译，有找到吗 ？OK， 你看为色法所识，就杂含46经，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南传呢，巴利呢做识啊 ，Rupena Gajami 啊，菩提长老音译为被色法吞噬，吞噬。其实就是支配啦，啊，或者是控制啊，嗯。那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所以如果我们啊顾念这五蕴呐、啊，那其实是不能解脱的啊。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也是之前我们也有看过类似的啦啊。如果我们不如实了知苦。不能如实了知是苦，便生爱畏，有爱畏就会于过去行深深顾念，就是对于过去的造作呢，我们会顾念、啊、自己曾经有过的丰功伟业啊等等啊，都放不下，于未来行深深心乐啊，对未来也有很多的追求，于现在不能修厌离欲灭尽，那这个就是恶说法、啊、就是不能够观察五蕴的这一种厌离欲灭，所以就会在这里面产生烦恼。好，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发的补充资料、啊、就是184页上面、啊、我刚刚说我们的书本的经文呢、啊，编者有修改文字，就是这个表格，有看到吗 ？OK， 导师的汇编呢，它是照大正藏的经文啊，简而不增，就是极简而著；退而不进，就是极退而著；灭而不起，就极灭而著。这个简或者是退呢，都是有无常的含义的。无常的含义，那极灭当然就是涅槃嘛、啊、可能是无常无我涅槃的意思。那取而舍而不取，不生细浊，那不细浊的话就能够自觉涅槃、啊、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感觉说会不会它是能够对应厌离欲灭尽啊，你知道吗？厌、啊、因为它是一我们的五蕴身心，它是不断的会衰减的嘛，会衰减，会损减，所以呢，它只会越来越老，越来越丑，越来越败坏、啊、所以它这个好像是显示它是无常意感觉、啊嗯、所以我们就不要执着它、啊嗯、我们会在这个五蕴身心会取执着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认为他是自己能够主导控制的，有一个我、啊、所以才会自寻烦恼。那如果我们有透过学习呢，我们能够观察到自己的色蕴、啊、四大，我们的受蕴种种感受，我们的想蕴、啊、种种的取向概念标签、啊、那种种的行蕴、啊、造作四心所的推动，身口意的造作，那乃至了别的世运，都是因缘所生的法，缺了一些因缘，它所形成的结果就不一样。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种缘起和合的无自性的五蕴，就不会在这里产生烦恼、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五蕴呢，其实这一种定义呢，对我们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四念住禅修的时候呢，那我师兄啊，就是开音法师有跟我们解释，我们在修身念住的时候呢，观察四大地水火风，那你要知道这个四大本身它就是会不断的在变异，还有它不断的是会败坏，它不是一个 地水火风永远平衡舒适的状态。那所以我们在了解自己色身的四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虽然是同一个坐姿，比如说腰酸这一种四大不调的腰酸呢，它不会一直维持的，它会有中断的，有没有发现脚麻啊，或者是腿痛啊，它这一种它不会一直维持，就是因为它会变化，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苦之后会有乐的出现，但是乐之后它又会回到苦的哦。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这三种受不能执着，就是因为它会不断的会变化，它是无有常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说，你看哦，如果说我自己有一天我生重病了，我已经知道生命已经到了极限了啊，医生跟我说我的生命可能就是剩下这些年，那也许我们对于医生的这种判断呢，对一个医生来说，他只是把如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受想行啊，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虽然有这样的数据，这样的病症可以推算说你可能只剩下两年或者一年的命啊，但是呢，我们的五蕴啊，现在当下的五蕴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观念可以主导的才对。所以我们呢，不要很快的就落入说啊，我就是好像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这样哈，不必做这样的一种就是绝望想啊，因为我们会有这一种绝望或者是说没有希望啊，其实也是一种想运。那如果是你落入这一种想运的话，通常我们呢就是会那一种动力呢，那种精进力呢，你就提不起来，因为你知道时间快到了啊。但是你如果说你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这种观念的话，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确认说，确实的，如果我不是生这个病重病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五蕴呢其实是我们主导不了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感受当中，苦受乐受不苦不乐伤当中，如果没有无我的正见呢，我们都会抓着一个任何的一种感受为我，那就会自己折磨自己啊。所以在佛法的学习啊，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五蕴的定义呢，其实它是要让我们更清楚地掌握它只是因缘所成的法啊。我们今生我们现在能够好好的非常健康非常正念分明的听闻佛法，这个也是要五蕴配合的好好刚刚好，我们才有这样的因缘来闻法，对不对？如果它稍微有一个变动，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专注的能够听法了啊。所以我们还能够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能力啊，能够保有这个五蕴健康的时候呢，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啊。那这个是了解五蕴的用意所在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一经啊。下一经是书本116啊，116。那上面的这一个色诵呢，大家应该可以自己找得到吧。啊，色诵，这个色诵啊，我是一个嘛哈，卑下一个，种子一个，风至一个，五转一个，七一个，二细浊啊，八九九零啊，经觉就是91经，三世运所识92经啊，这个还蛮容易找的啊。好，再来我们看47跟48经，这两经一起看啊。佛跟诸比丘说，信心善男子这样思维，我应随顺法，我当于五蕴多修厌离而住。如果能够这样修厌离而住的话啊，就能够培养出离欲解脱之见。 那下一经四十八经也是大同小异，就是指我们的出家人啊，正信非家出家啊，非家就是没有家嘛啊，出家出家人。一百一十七页，我应该随顺正法，于五蕴多修厌离而住。那能够修厌离而住啊，就能够离，然后就能够得解脱。所以你看他这里的用词，第三行他只有一个离字，对不对？在上一经是离欲，离欲然后解脱。第四行呢，这里就提到离一切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个离一切这种轮回就是解脱的意思啦。所以他其实这一部经讲的重点也是厌离欲解脱，也是跟前一部经一样的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是第127页。127。无论在家出家啊，47跟48经都应该多修厌离五蕴而住啊。那瑜伽师地论卷88这里提到说，有两种信者啊，而非称当信者所作啊，就是不应该啊，就是不正确的啊。第一个是在家者，在家人他相信有涅槃解脱，还有一切诸行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但是他却不能在有为法当中去观察他的过患。也不懂得去厌离，啊，厌离就是知道他的过患啊，啊，无常啊，那不知处离啊，就是不知未患离，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啊。所以我们相信无常、无我，还有涅槃之后，要去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有过患，不应该执着，要求出离啊。第二呢，是出家人，出家人他对于涅槃不能安住猛力乐欲，就是他对于涅槃的正德没有强烈的好药，不用此欲为所依止，没有这样强大的正德涅槃的善法欲，常勤修习所有善法，于宪法中不拨涅槃，因为他没有强烈的求涅槃的善法欲，所以他当然就不会精进的修善法，当然就没有办法得涅槃咯啊。那如果与这个相违的话，就是有性有行的佛弟子，所以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样的哦啊，在修行上都是一样。那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个，就是最近看到很好的资料哈，给大家分享。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184页哈，184中间补充资料成为世论，这边有看到吗 ？OK， 这一个哈，我最近是从导师的书看到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成为世论卷六呢，有一句话提到说，忍为忍就是圣解阿迪木卡啊，忍。就是圣解，此为性因，是性的因，要欲就是善法欲，它是性的果。所以我下面画了一个图，产生性心的因是圣解，圣解就是深刻的理解，我们才会产生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就会有善法欲，就追求强烈的实践，善法欲就是你会想要证得某个结果。所以呢，我们对于佛法要有正确的理解，深刻的理解之后，对三宝才会产生强大的信心，有了信心就会有修行的动力，就是善法欲，它是连带关系的。那我们一般比较常听到的是第二个出处，就是杂集论卷十，这个欲为勤一 意为精进一，性为欲因，有没有？一般我们讲欲为情一，性为欲一啊。那信心有了之后，会有善法欲，有了善法欲，就会有精进修行的动力。所以，如果我们两个哈、啊，两个处处加起来的话，就是有四个心所，有看到吗？圣解、性、欲跟精进。所以你看我们修行啊，有的人没有办法产生精进力，有时候很精进，有时候很懈怠啊，就是你要往前推，看你是哪一个部分缺少了，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修行的方法的理解的圣解啊，深刻的理解不足，而对三宝没有办法产生极大的信心。那如果有极大的信心，应该是有强大的善法欲，甚至于有后面的精进才对。那如果是说我们缺了一个，他就没有办法渐次增上。所以这四个心所啊，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好啊。那我们有这四个心所呢，才能够不断的往前求解脱啊，这个动力才会牢固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